我们上次就是上到这个第五品啊，文书师力问机品，那就是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品的一个经文。那上次呢讲到638页啊，那638页，其实我们大家还记得说这一品在这个问病的时候呢。如果对方生病了，那我们如果去慰问他嘛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那如果自己生病了，那我们自己如何去调伏自己的一个心态啊？那这是第二个。所以我们其实就已经上到第二个，那就是在637页啊。所以637页的止二这边就是讲说，如果这个生有疾的菩萨如何调伏其心，也就是说自己生病了，那自己如何去调伏自己的心。下面呢就是其实它有分隐逸跟隐乐，那在隐逸这部分呢，在隐逸这部分就是要自调，要能够自调，那乃至能够调它。所以自调这边呢就是要空杯相应，空杯相己，空杯相己而自调。也就是说自调的方式呢，第一个就是这个空性的智慧跟慈悲心互相配合。那第二个方式呢，就在639页，这个卯二，要用智慧跟善巧，我方便就是善巧，智慧跟善巧相辅相成去调它。所以不只要自调，还要能够调它。所以就是说，当我们生病的时候，不要一心一意只想着自己。那有时候人家说，即使生病不是病死的，是自己吓死自己的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就是一心一意的想着自己。那在这个空悲相继而自调这边，上次我们已经讲完这个以空自调。那以空自调，它有分我空、法空跟空空，所以在638页，接着就是要讲到这个尘厄的以悲兼调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只是有空性的智慧，它还不是菩萨，必须要还与慈悲相结合才是菩萨。所以这边就讲到说，如果有疾的菩萨，以无所受而受诸受，那这边有这个三个受，对不对？有三个受，但三个受的意思呢不一样。第一个受是取的意思，那第二个受是接受的意思，第三个受是感受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其实我们人会有很多的情绪，对不对？那这些情绪都从何而来？大部分都从受而来，那受有三受乃至五受，就是苦乐忧喜舍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一般世间社会会发生的这种恩爱情仇啊，都是从受而来的啦，从受而来。那像声闻人啊，他们就不想要再被这种诸受所左右，所以他们呢，很快的就将这个受给断除。所以看这个声闻行者，他们在还没有证得这个无余依涅槃之前呢，他们会修一种定。那这种定呢，会让他们的心不会有所起伏。那这种定呢，叫做灭受想定。灭受想定，所以把这个会让心起伏的这个原因呢，给去除。但菩萨不是这样的，所以菩萨呢，就是要无所受，虽然有诸受了，但是还要去接受这些诸受，但是是无所取，以无所取的心去接受这些诸受，因为在人世中总是会有纷纷扰扰，所以在还没有具足佛法之前呢，他是不会灭诸受而取证，不会像声闻人这样。好，再来就是。如果这个生病啊，真的是太苦啊，太苦的时候，那怎么办呢？ 他说色身有苦，就是太苦的时候怎么办？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要意念恶去众生的苦，啊，升起大悲心。也就是说，自己生病的苦跟堕到三恶道众生的苦，那相去比较起来，那谁比较苦？三恶道的众生，尤其是堕地狱的众生，那更苦。所以不要只是想着自己的苦，如果只是想到自己的苦，那就会越陷越深。而且想到说，如果我竟然能够调伏这样的一个身苦，那也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去帮助一切众生，让一切众生也能够调伏。所以就是为了要除其病根而不除法，所以只是去除病根，而不是去除这个因缘法。像这个花，花长得很美，像风景区的花长得很美，那如果我们去风景区看到，就会看到很多人都很喜欢去摘花，有没有？那这种行为是好的还不好的？不好。那这种行为不好是花的错吗？是因为它太美吗？不是。所以这不是花的错，错在哪里？错在众生自己起的这种妄想颠倒。所以在《阿含经》里面呢，有一个故事，就是一个比丘呢，他的淫欲心很重，然后呢，他就想要断除淫欲心，结果他怎么做呢？他就把自己的生殖器给断掉了。然后佛知道之后呢，就说：该断的不断，不该断的断了。所以想要断除淫欲心，并不是把生殖器去除。如果说，哎，我们不要去取香，那是不是把眼睛耳朵都把它弄瞎了？并不是这样的，所以是要调伏自己那个心。好，那这边讲到说，为了断除病本，也就是 病根，然后去教导众生。那到底什么是病根呢？那就是攀缘。那所谓的攀缘，就是心对境的细琢，心对境的细琢。所以在阿含经呢，有一个故事啊，就是有两只牛，白牛跟黑牛，大家有听过吗？有两只牛，然后这是舍利弗跟迦旃延在讨论，然后他们一个就问对方说：那到底是白牛系缚着黑牛，还是黑牛系缚着白牛？那其实都不是。那系缚这两只牛的是什么呢？是那个恶。所以我们跟对境的时候是谁系缚谁？其实是贪欲啊，贪欲系缚了，所以就攀缘呢，其实就是贪欲啊。那到底攀缘的什么？就是攀缘三界。所以我们有这种细着啊，这种取着。那对于这个三界，不管是任何事物呢，那我们都会被系缚。所以如何去断除这个攀缘呢？以无所得。那什么是无所得呢？他说离恶见。那什么是恶见？就是内外恶见。要对于内外恶见无所得，那才能够离攀缘。那这个内见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内执根深啊，内执根深，根深就是我们这个无蕴深。那外见呢，就是外取境界，认为这个外面的境界也是实在的。但是我们透过这种智慧的分析，知道说其实我们的根深呢，它不实在，那外面的境界也不实在，所以能够知道内外不实在，才能够无所得。所以我们大家有听过四世住，四世住这个名词吗？那这个名词它代表什么意思？四个四住，不是啊，是这个四住在色受想行。所以这个住呢很关键，到底只是处在那边而已，还是染着它？所以如果你只是安处，只是安处在这个地方而已，我们的这个身心呢就叫做五蕴。那如果你的住是染着，那我们的五蕴身心就叫做什么呢？ 无取运，就差别在这里而已。所以凡夫跟圣人同样都是有五蕴，对不对？都是有身心的，差别在有没有取啊。所以有没有取就在你对这个五蕴到底是当是一个安住的处所呢，还是一个懒着的对象。那最后就结成，结成这边就讲到说，这个有极的菩萨能够调伏自己的心，乃至为了要断除众生的劳病死苦，那这就是菩萨的精神。所以菩萨呢是但为众生而发心啊。所以如果不是这样呢，那自己虽然能够修行，能够调伏对治自己的烦恼，但是对于众生来讲无慧力。那这个慧啊，这个智慧的慧，其实也通恩惠的慧，也就是说你自己所行那并不能够利益众生，那这不是菩萨，这不是菩萨的精神。所以下面就举个譬喻说，譬如要战胜怨敌才可以说是勇猛，所以要能够坚除众生的老病死，那这才是菩萨。所以这到底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所谓的战胜怨敌，这怨敌指的可以说是老病死，但是如果你面对怨敌那你自己跑了，那可以叫做战胜吗？那就不是战胜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叫做临阵脱逃，是要被拉去枪毙的。所以真正的战胜呢，不是自己跑了，而是要大家一起，大家一起能够战胜这个老病死苦，那这个才是真正的战胜怨敌。所以声闻行者呢，他就是怎样呢，他只是断除了自己的老病死，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断除一切众生的老病死。这种行为并没有不好，并没有不对，但是从道德来讲它就不完美了。所以导师就举一个例子说，就好像我们一群人一起去郊游，去游水，然后溺水的时候呢，那我就赶快跑了，不管你们了。那你们还在那边浮浮沉沉，那你看我跑掉了，那你们会觉得怎样？拍手叫好？不会的。所以说这个师父啊，害人不浅啊。所以从道德层面来讲，他不完美，所以这就不能叫做战胜怨敌啊。好，接着我们看639页。那639页呢，接着就是讲到要有智慧，然后有方便善巧，这两个相辅相成，那来调伏他人的烦恼。那这边就讲到，先讲调伏，到底怎么去调伏。所以有病的菩萨自己应该这么想，就是说我的这个病非真非有，非真非有，非真是说我没有生病，这样催眠自己嘛，并不是的，是真的有生病，但是这个病实有吗？不是的，它是如幻假有的，如幻假有，也就是因缘造成的四大不调。那非有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假有的病呢，它其性本空啊，其性本空，所以叫做非有。所以自己的病是这样，那众生的病也是这样。而且当这么去观的时候，观就是思维啊，当这么去思维的时候呢，那对于这个众生如果起爱见大悲，那这样的爱见大悲呢，应该赶快舍离。那什么叫做爱见呢？就是由执见而生的爱，由执见而生的爱。大家有没有修过这个慈心观？那慈心观它有几个什么，就是忌讳啊，有几个忌讳。那第一个忌讳呢，就是你在作意思维的对象不能是异性，或者是自己喜欢的异性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这样的慈心观会变质，会变成爱染，会变成爱染。所以这边也是一样，就是 爱见大悲呢，就是由爱染而来的这种悲心啊。所以像父母爱自己的孩子，这个是不是这是爱？但是这样的爱呢，它是局限的，所以他只能爱自己的孩子，他可不可以去爱别人的孩子？不可能。所以台语才会有一句话叫做把人给那西北料，所以这就是爱见大悲了。所以这边就讲到说，菩萨呢，他为了断除众生的客尘烦恼，所谓的客尘就是烦恼，它不是实有的，非本有，而且这个大悲。但是如果你有这个爱见大悲的话，那你对于生死就会有疲厌心，也就是说你在利益众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你是依着爱见悲而去利益众生的，那对于众生就会变成说顺己你就欣慰，那如果逆己你就会怎样，就会厌烦了，嫁几波嫁不下，不爱嫁，这就是疲厌心了。所以应该要离开这种疲厌心，没有疲厌心，那所生的地方都不会升起这种，都不会被这种爱见所缚。所以所生无缚啊，就是当我们没有被爱见所缚，那才能够为众生说法，让他们也能够解缚。所以这边就举了一段佛说的话，佛说如果自己有缚，那能够去解除他人的系缚，那这是没有道理的。那如果自己没有被系缚，能够去解他人的系缚，这才是有道理的。所以菩萨不应该起缚。所以这句读到这句话，你们觉得应该先自利还是先利他？先自利，先自利就是声闻人。所以我们的思维啊，常常会落入一个盲区啊，就是说，哎，我做这件事情，我做这件事情能够利益自己的，叫做自利。那其实不是的，你要想说，我为什么去做这件事情？是为了我自己才去做这件事情，还是为了众生我才去做这件事情？那如果我是为了众生才去做这件事情，那可以说是自利吗？不是嘛？因为你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自己嘛，你是为了他人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就好像我们两个人都不会这个技术，但是你现在非常需要这个技术，但是你又没有那个动力去学，或者有困难不能去学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为了让你能够学到，那我先去学，那我学成之后再来教你，那这样可以说是自利吗？这是利他。如果我是为了生活而去做这件事情，那才叫做自利。所以我是为了众生去做这件事情，这叫做利他。但是在利他当中呢，是要先怎样完成自己的，所以才说从利他当中完成自利。好，那接下来就分别什么是系缚，什么是解脱啦。那这边呢就讲到说贪着缠尾，那就是菩萨的系缚。那什么叫贪着缠尾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说修定呢会让我们身心很舒适，对不对？那贪着缠尾就是懒着这种舒适的感觉，或者是说住在定中不出定的。那当我们在人家说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喜欢这种安逸的时候，你还会想要去做这种利他的出火吗？就不会了。其实在菩萨道当中，禅定其实不是放在最前面的。别说菩萨道，像声闻道禅定也不是放在最前面，但是它是以禅定为主。但是你要具备禅定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是在闻思修慧的阶段才需要禅定，对不对？那以三学来讲也是戒定慧，所以定绝对不是放在前面。那像六度来讲，禅定也是放在第五个位次，所以禅定绝对不是在前面。所以禅定要修，但是要有方便，所以这边说以方便身，这个身就是受身了， 受生。所以这个方便呢，就是你要有悲愿力啊。导师的书呢，他常常会写到说，如果菩萨悲愿力不足的时候呢，不要去修禅定，因为就刚刚所讲的，由奢入俭难啊，由奢入俭难。所以悲愿力不够，你是没有办法去驱动你想要去利益众生的心啊。所以像以方便身，就像成佛之道前面所讲的，修天不生天，因为禅定它也是善法，那菩萨是一切善法都要遍学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虽然修禅定，但是我们有悲愿力不生天，那生在人间去利益众生，那这个才是菩萨的解脱。那再来就进一步去说明什么是智慧，那什么是方便。方便就是善巧了，所以这边就分了两段。那第一个就是没有方便的智慧，那这就是系缚；那有方便的智慧，这就是解脱。再来，没有智慧的方便是系缚，那有智慧的方便才是解脱。他先把它标出来，然后再进一步去解释。我们看640页，那什么叫做没有方便的智慧是系缚呢？那这边讲到说，菩萨以爱见心，就是以爱见心去做眼土熟身的事业，乃至用这个三解脱门去调伏自己。所以如果以爱见心的话，会造成什么过患？有爱见心，你就不能长久啊，就有疲厌，疲厌心升起来。那你只能调伏自己，而不能去调伏别人，所以这就是没有方便的智慧是系缚。所以就好像导师曾讲一个典故啊，就像一个学者，他在研究一个项目，那他研究完了之后呢，他就把他写的这本书呢，就收在柜子里面。那这样他自己有没有智慧？有啊，他对这个研究他非常清楚，但是他研究的东西，他的成果，他没有分享给其他人，其他人就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一个知识，所以对他人来讲就没有得到利益。那这就是没有方便的智慧，是一种系缚。那再来就是什么叫做有方便的智慧是解脱呢？就是不以爱见心去做眼土熟身的事，所以不会有疲厌感。然后就算用三解脱门去调伏自己，而且也能够调伏其他众生，不感觉到疲厌，那这才叫做有方便的智慧。那什么是无智慧的方便？无智慧的方便呢，一般我们来讲就是方便出下流，那这句话呢，就是在讲没有智慧的方便。所以没有智慧，我们就跟烦恼相应，就跟烦恼相应，所以心里怀抱着烦恼，然后去做这些蜘蛛善根的事情，那这叫做没有智慧的方便。那什么是有智慧的方便是解脱呢？就是不与这些烦恼相应，而去做这些善根啊，蜘蛛善根，而且所做的善事都能够回向无上菩提，那这才叫做有智慧的方便是解脱。所以有极的菩萨呢，应该这样去思维诸法。那另外呢，再个别去解说什么叫做智慧，什么叫做方便。其实这边简单来讲，智慧是对自己而言，那方便也是运用在利益众生的事业上面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能够观身，这个观就是思维，能够思维我们这个五蕴身心，它是无常苦空无我的，那这叫做智慧，这叫做智慧。那虽然能够这样去思维自己五蕴身心，但当自己五蕴身心有病的时候呢，不会想要一味的逃离，反而能在生死当中去利益一切众生而不疲厌，这就叫做方便，这叫方便。这方便其实就是智慧的运用，所以这个智慧不只运用在自己身上，那也能够运用在利益众生的身上。 那下面一段又说，又去思维这个无蕴身心，那身不离病，病不离身，因为病绝对是由这个 身心变化而成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身跟病呢是不相离的啦，而且这个病跟身呢，它是非心非故，故就是旧啦，它不是新的，也不是旧的。那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们这个，我们说五蕴身心呢，它是因缘和合而有的，它其性本空，对不对？但是虽然其性本空呢，但这些因缘法是有的啊。那因缘法它无时无刻都在变化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细胞呢是无时无刻都在代谢的啦。那你一直在代谢，那你要怎么去分别说，也就是新的细胞，这是旧的细胞？因为它是这个流变不住的啊，所以它不是全变，也不是完全不变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细胞代谢它不是全变，也不是完全不变啊，所以叫非新非旧。那这样去思维，那就是有智慧。那就算身体有病，那也不想要赶快这个求入灭，能够仍然能够受身，然后利益众生，这才是方便。好，这就是对于有病的菩萨应该怎样去治调，怎样去调它。讲到这一边算一个段落，接下来就是要显示菩萨的正道。所以菩萨的正道呢，一开始就讲到什么叫做菩萨行。那菩萨行呢，它叫做非凡夫行，非二圣行。非凡夫行，非二圣行。那后面大部分都是在讲菩萨跟声闻啊，声闻的一个差别啊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有极的菩萨呢，应该这样去调伏其心。那怎样去调伏其心呢？他讲到说，不住其中，亦复不住不调伏心。那不住其中，这个其中的其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调伏心啊。你不住在调伏心，也不住在不调伏心。那为什么要这么讲？因为如果你住在不调伏心，那你就是愚人，就是凡夫愚人。不调伏心呢，就是烦恼着生死。那如果住在调伏心呢，就是灭烦恼诸涅槃，那这又是生死法了。所以菩萨呢，不应该住于调伏跟不调伏心，要离此二心才是菩萨行。我们看641页。所以菩萨行是非凡夫法，非声闻法。再来就是，虽然在生死当中呢，但不为染污行，也就是不是为了爱着烦恼而处在生死的。所以菩萨他确实是在生死，但是他不会被烦恼所染污。那菩萨他住于涅槃，所有住于涅槃呢，我们刚刚讲过了，这个到底是安处嘛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菩萨他也是要体证这个法空性啊，他如果不体证法空性，他怎么能够出世？但是他虽然体证法空性，但是他不像二圣这样取证涅槃，所以叫 不永灭度。所以 这就是菩萨行。所以简单来讲，就是所谓的菩萨行，就是非凡夫行，非贤圣行。这个贤圣就是声闻二圣。那还有就是非垢行跟非净行。那什么是垢行呢？就是有烦恼叫做垢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说非垢行，那所谓的非垢行就是，他虽然有烦恼，但是不为烦恼所动，不被烦恼所扰动，所以叫做非垢行。也就是说，像我们现在是凡夫，我们有没有烦恼？有。但是如果我们去持戒，那是不是叫做梵行？所以如果我们持戒清净，那是不是叫做非垢行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非垢行呢，是说有烦恼，但不会被烦恼所扰动。那非净行呢，就是能够以这个烦恼去做利益众生的事啊。因为有烦恼，所以它不是净行。所以非净行就是有烦恼，但是它却能够用烦恼去做利益众生的事。那再来就是虽过魔行，就是他已经越过了这种 磨老的这种过程的了，但是他却能够为了众生，然后再去示现降服众魔，也就是成为一种榜样啊。再来就是求一切智，不非实求了。一切智呢？一切智就是无漏智啊，无漏的智慧了，空性的智慧。那求这种空性的智慧呢，它不会非实求，一般来讲就是要水到渠成嘛，要整个完整的，那不会想要急急的赶快求证哦。所以像这个声闻醒呢，它就叫做非实求了，因为它还没有整个完整，它就想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。再来就是观，虽然观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，诸法不生，不生也就是不灭啊，知道诸法本来即灭，但是他却不会入于这个正位，正位就是无为法性的国位啊，不会像声闻等这样证入圣果。那再来就是虽然观十二缘起而入诸邪见，那缘起其实就是正见啊，就是正见，他虽然具足了正见，但是他为了要去教化这些外道论师，他必须要去怎样了解他们的一个思想，所以叫做入诸邪见。那再来就是能够以四摄去摄受一切众生而不爱着，再来就是这个乐远离，但是呢不依身心境，所谓的身心境就是不受后有了啦。那如果不受后有，就不能够在生死当中利益众生，所以说不依身心境。那再来就是行三戒而不坏法性，法性就是空性啊。所以简单来讲，就是虽然在三界，但是它人与实相相应，不会说有是一边，空是一边啊，它不会空有相爱。那虽然行于空，下面就是三解脱门啊，空无相无作了。虽然行于这个空，但它还是能够植诸善本啊，就是能够不断的去造作善，善根善事。那虽然知道一切法无相，但是他还能够去度众生，因为众生其实也是无相。那虽然无作，无作就是不再做后有的业，但是为了众生呢，他还是愿意去示现受身去教化众生。那虽行无起，无起呢就是不再造作嘛，也就是说所作所作已作了。那虽然他所作已作，但是他为了众生呢，他仍然会去起立身的事业。那再来就是虽行六度而能骗知众生的心心术法，因为菩萨道，菩萨的法门很多，不外乎就是六度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为什么要去修学六度？就是为了要利益众生嘛，为了利益众生去修学六度的。所以既然是要利益众生，那就要知道众生的需要，那知道要知道众生的需要，就要知道众生心里在想什么。所以说骗知众生心心术法。再来说虽行六通，但是不断尽烦恼。六通跟断尽烦恼有什么关系？其实六通的第六通叫做漏尽通啊，漏尽通。所以虽然行六通，但是他不会断尽烦恼，因为断尽烦恼就不能常在生死。还有再来就是虽然行四无量心，但是不贪着生于梵世，梵世就是梵天啊。因为印度呢认为梵天就是修学这个四无量心而升到梵天的，但是菩萨他虽然不想要升到梵天，但是他还是要去修学四无量心，因为他是善法。好，那下面讲到虽然行禅定解脱三昧，但是不随着这些而生。所以如果随着而生的话，是什么结果呢？变成修四禅，那以后就会升到哪里？四禅天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修这个四无色定，那以后就会升到四空天。那八解脱跟三三昧呢，这是属于二圣果的，所以如果随着这个果位而生，那就会变成 证得二圣果。所以也就是说，虽然修这些善法，但是不是为了这些结果而去修的啦。修善法是为了要能够利益一切众生。那修行四念处，但是不毕竟永离身受心法。那身受心法其实也就是我们的无蕴身心啦。所以如果永离无蕴身心，也就不受后有了。这些不是菩萨行。那再来就是行四正勤而不舍身心精进。四正勤简单来讲就是断恶修善，断恶修善。但是为了利益众生呢，他的精进是不停止的，所以叫做不舍身心精进。那再来讲到修四如意足而得自在神通，修四如意足，其实就是禅定嘛，有禅定，你才可以有神通变化。但是这个神通变化呢，主要是用来这个利益众生的，所以它能够任运变化，利益无边众生。接着就讲到说，虽行五根而能够分别众生诸根的力或者是顿，那虽行五力呢，它却能够进求佛的实力。我们看642页。那虽然行七觉分，也就是分就是菩提的条件，或者叫七觉知，而分别进求佛的智慧。所以七觉知呢，在有一些论师呢，他是把它排在见到位，也就是无漏慧。所以可以说是无漏慧就是体证法性，就是一切智，体证空性。但是佛的智慧，它是不是只有体证空性而已？并不是的。所以佛的智慧叫做一切种智，它不只能够知道一切法空性，也能够知道种种事相的差别。所以说要进求佛的智慧。那虽然行八正道而乐行无量佛道，因为八正道，所以刚刚讲的七觉分是属于见道吧？所以八正道呢，就属于修道。那修道无非就是要断爱，修道无非就是要断爱啊。但这种断爱应该把它扩大，所以说乐行无量佛道，也就是对无量的法门，我们都会去学。那学来就是为了要断除众生爱，不是只有断除自己的。那再来就是虽行止观福这个助道之法，止观呢就是助道之法，任何一法都必须要透过止观才能够成就。但是这样去修学，它不毕竟堕于极灭，也就是它不会这个证入涅槃的。那虽然行诸法不生不灭，就是诸法是本性空寂嘛，但是它仍然能够以这种思界，然后去成就相好庄严。那虽然现声闻辟支佛的威仪而不舍佛法。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外现声闻身内密菩萨行。那再来就是虽然随诸法究竟尽相，这个诸法究竟尽相呢，可以说诸法是本性清净的，本性清净，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本性清净，对不对？一切法空就是本性清净，但是我们有没有证得一切法空？没有，所以我们有本性清净。但是圣人呢，这菩萨呢，他能够进一步离垢清净，就是证得法性，离垢清净。那虽然不管他是本性清净还是离垢清净，他还是能够为了所应度的众生而现身，也就是说因以何身得度而现何身。那虽然观诸佛国土永寂如空，就是本净离染清净，叫做永寂如空，但还是会现种种清净佛土，因为为了要摄受众生。那下面三个虽得佛道转于法轮入于涅槃，其实这个讲的就是八相成道了，就是成佛会有八个过程，叫八相成道。不过八相成道呢，主要就是以这三个，以这三个为主。其实这个初地菩萨呢，他就可以四现八相成道了。就算四现八相成道，但是他还是不随菩萨之道。所以像这个文殊师利菩萨，人家说 经典里面有说他是过去古佛，有没有？但是现在又现为菩萨身，这就叫做倒驾慈航啊，哦，倒驾慈航。所以但为利他的心，所以他不会这个舍于菩萨之道。好，那这就是问极品的一个内容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回过来看531页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啊。
佛告文殊师利：汝行亦为摩诘问疾。
好，所以就是佛派维摩诘啊，派文殊师利去问维摩诘的病啊。我们看532页，那这边就是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文殊师利呢，又翻作妙德，翻作妙德，那或者妙吉祥也是，然后都是文殊师利的一个另外的翻译。那这边讲到说，其实他过去已经成佛了啦，那佛名就叫做龙种尊佛了。接着我们看533页。文殊寿命这段经文，我们也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世尊，彼上人者，难为酬对，深达实相，善说法要，辩才无智，智慧无碍，一切菩萨法事悉知，诸佛密藏无不得入，降伏众魔，游戏神通，其慧方便，皆已得度。虽然，当成佛圣旨，亦彼问疾。
好，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呢，他就跟佛说，这个维摩诘居士呢，他是上人，所以不好应对啊。这边就讲到，这个维摩诘他具足了这些功德，具足哪些功德呢？对实相，他能够深达，然后说法都说重点，辩才无碍，智慧无碍。那对一切菩萨的法事，法事可以说是制度，也可以说是事业啦，这些他全部知道，乃至佛的密藏呢，他全部都能够入降伏，还有游戏神通，所以他的智慧跟善巧全部都已得度。所以虽然这个维摩诘居士是这么的了不起的，但是文殊菩萨他成佛圣旨，就是佛已经命令他了，所以他硬着头皮他还是要去怎样问病啊。所以真正问病的是从这里开始的，然后前面那一些十大弟子都不敢去问病。我们休息一下好了，这个声音越来越大声了。休息一下，下一节再开始。